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昨天我们已经开始研读旧约的《约拿书》，并且看过了这一卷书的一些特色，跟不少人对它的评论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约拿书》，这一卷书是在《俄巴底亚书》的后面。在没有查考这卷书的经文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这卷书所提供和发展的几个含义，特别是跟我们今天的信徒有关的。首先，这是旧约圣经中展现给我们看见的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书，有关基督徒信仰的所有重要教义都在旧约的某些经卷中可以看见。比方说出埃及记展现了神的救赎，告诉我们基督将罪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路德记是讲到救赎的爱情，是人对救赎的爱。以斯帖记是讲到得产业，而约伯记则论到悔改。我们可以从圣经不同的经卷中找到我们信仰的一些重要教义，而这些极深奥的道理早在旧约圣经中就已经提到了。今天我们所要查考的约拿书虽然是小小的一卷书，却是包含关于基督复活的教导。如果这一卷书不是教导我们复活这重要的教义，那么基督徒信仰这项重要而伟大的教义就不能在旧约圣经中找到了。因此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深信约拿书是别具意义的。第二，约拿书教训我们救恩不是靠行为得来的，乃是因信而产生后悔以至于得救的。传统的犹太人在赎罪日那天会诵读这一卷书，指出人到神面前的路不是靠自己的义，乃是靠神所预备的代罪羔羊。约拿书第二章就有这重要的信息。第二章第九节说，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，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，救恩出于耶和华。神是救恩的创始者，他又是我们救赎的基础，是策划者。第三，约拿书另一个伟大的目标就是说明神恩典的目的是不能被拦阻的。约拿拒绝到尼尼微去，但是神仍然要用各样的方法将信息传给那里的人。 不过神却拣选了约拿去负起见证和传达这信息的人。约拿并不知道神整个的计划，但是他仍然必须去。第四，神不会丢弃那些失信的人，他可能不使用你，但是他不会丢弃你。任何时候，人如果想回到神的旨意之下，神是会收纳的。第五，神是良善的，有恩典的。第四章第二节就充分地表达了神这一方面的属性。约拿说，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。因此，如果说旧约圣经所启示的神是发怒的神，而新约圣经所启示的神是爱的神，这样的说法是错的。约拿书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的神。第六，神是外邦人的神，这是另一个重要的教训。当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神其实就是对外邦人说，我要暂且撇下你们，因为罪的缘故使你和我隔离，然而我要借着一个人成为一个民族，而带来救赎主，使他成为全人类的救主。因此神的救恩是为全人类而设立的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九节说，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？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？是的，也做外邦人的神。虽然是在旧约时代，但是神已经透过约拿书向人启示，他并没有忘记外邦人。如果神也愿意拯救妓女拿合，拯救外邦的尼尼微城，那么神的救恩就是普及所有的罪人了。研读约拿书可以有两个途径，是最常用和大部分的解经家都推荐的，那就是将约拿书跟保罗的经历做比较，看其中的异同之点。保罗和约拿同样是奉差遣到外邦人中去宣教的，他们也曾经向船上的水手们做见证，又曾经拯救船员逃过死亡。如果我们仔细的研读，两者之中还有很多的异同之点可以比较。比方说，保罗到罗马去的旅程其实可算为一段宣教的旅程，因此保罗实际上是有四次的旅行不到，而约拿书的四章篇幅正可以分成为约拿的四次宣教。头一次的旅程是进入鱼腹，第二次是到甘地，第三次是往尼尼微，第四次则是归回神的心意之中。用这样的方法去研读约拿书，可以说是不过也不失，但未必能够满足读者的要求。其实我们也不必一定的将约拿和保罗做对比，然而约拿书的纲要是很不容易列出来的。我们可以尝试着从另一方面入手，就是从约拿书的时间表方面入手，因为所发生的每一件大事 都是在时间表上的，有离开的时间、旅程的目的地等。第一章是约拿离开以色列要往尼尼微去，这是神吩咐他的，可是约拿结果到了鱼肚子里面。第二章是约拿离开鱼腹要往尼尼微去，但他只是到了干地。第三章是他离开干地要往尼尼微去，结果他真的到了尼尼微城。最后的第四章是约拿离开尼尼微往逼麻树去，结果他返回神的心意之中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尝试着用这种的方法来查考约拿书。第一章记载约拿所得的呼召和使命，然而约拿却往西去，遇上风暴，进入了鱼腹之中。下面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你翻到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。我要读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的经文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，约拿的身份是先知，他是亚米泰的儿子。我们在介绍这卷书背景的时候也曾经详细的讲过，约拿是一个历史人物。接下去我们读约拿书第一章第二节的经文。约拿书第一章第二节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这是神给约拿的呼召，给他一个使命，要他到尼尼微去。尼尼微城被称为至大的城，它是亚述帝国的首都，而亚述在当时是雄霸天下、富甲一方的。以后我们会特别看看这城的大小，因为书中还有两次特别的提到它。这里首先强调的是这城的罪恶。尼尼微城虽然是一个大城，但却是充满了罪恶，而且罪恶之声直达神的面前，以至于神不得不审判这城。如果这城里的人还不悔改回转归向他的话，审判必定要临到。接下去我们读约拿书第一章第三节，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，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市去，他就给了船驾，上了船，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。约拿离开他自己的故乡，就是在北国以色列的哈马，带着神的呼召和使命踏上旅程。也许我们会以为他是计划往尼尼微城去的，那城是在以色列的东边，可是约拿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走。他做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，就是下到约帕去，并且购买了一张往他市去的船票。他是在西班牙南岸腓尼基人所居住的城，很明显的是在西边。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显然是一个极大的难题，这难题并不是约拿在鱼腹中。我们已经说过，约拿书的问题不是在于大鱼，乃是约拿本人。神要约拿往尼尼微去，但他却买了船票要往他市去。 神吩咐约拿往东，而约拿决定不服从神，竟然故意的向西走。我们很自然的会问，为什么约拿要这样的做呢？约拿之所以这样做，是有几个可能性的。第一，约拿恨恶尼尼微人，不希望他们得救。约拿的憎恨是有根据的，因为当时的亚述是古代国家中最残暴和野蛮的，所有人听闻亚述的名都恐惧战惊。这是因为亚述用残暴的手段对待他们的俘虏，有时候甚至于将他们消灭。他们将一批一批的俘虏送到沙漠地区，将他们埋在沙堆里，只剩下头部在外面，然后就这样丢下他们，让他们被强烈的日光晒死。通常这些人在死之前都会发疯，这只是亚述人所施行的其中的一种残暴手段而已。亚述军队的行为也是很奇怪的。巴比伦人之所以能够战胜亚述国，取代了他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亚述军队行动缓慢，他们要将自己的家人带在一起走，而且军队中的纪律又是非常的散漫，整个军队就好像一大群的暴徒一样，没有军纪，没有秩序，可以说是一盘散沙。可是他们所到之处，无论是城镇或者是乡村，人民都会视他们为洪水猛兽，为瘟疫，为蝗虫。人们是如此的恐惧惊惶，有时候甚至于全村的人都会集体自杀，也不愿意落在亚述军人的手中，受到他们残暴的虐待。由此可见，亚述军队是多么的被人民所恨恶。还有，当日的亚述也时常无缘无故的抢掠北国以色列。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，叙利亚国跟北国是彼此攻击的，可是他们最后竟然联盟起来，那是因为亚述的威胁临到他们，所以他们必须联手来对付。可惜亚述到了最后仍然是攻占了以色列跟叙利亚，把他们的人民全都掳去了。当亚述瞄准了他的目标，要征服某一个国家的时候，他会以迅速不及掩耳的方法突然出击，出其不意地攻陷那个国家，将其中的妇女掳走，并且残暴地杀害他们的男人和孩童。我们相信当日的亚述人也曾经攻打过约拿的家乡哈马，甚至于可能到过约拿的家。也许约拿也亲身目睹过他们残暴的行为，怎样杀戮人民。无论如何，约拿的内心是十分恨恶亚述人的，他不希望他们得到拯救，所以他往神指定的相反的方向跑去，并没有依从神的话。第二，有人说约拿之所以往西去，是因为神要约拿传的并不是救恩的信息，乃是审判的信息。虽然是审判的信息，但是约拿知道神的心意，而这 正是他要往相反方向去的原因。约拿知道，如果他到尼尼微去宣布神审判的信息，一旦全城人都悔改归向神的时候，神就不会将审判临到那城，反而是拯救他们了。约拿实在不想尼尼微人得着拯救，这不是约拿想看见的，所以他就往相反的方向去。第三个原因，约拿之所以往西走，是因为他是一个叛逆的先知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约拿走出了神的旨意之外，就好像主耶稣比喻中的浪子那样，也是离开了父家。他不想活在父亲的心意之下，于是离开父家出走，远走高飞。约拿走出神的旨意之外，他是一个不照着神的路去行的先知。约拿书第四章就清楚地让我们看见约拿内心的叛逆，以及神怎样耐心地逐步地引导他归回，重新走在神的旨意之中，受神的管束。约拿就是这样的一个先知，可是神仍然使用他，这显示出了神的宽容和大爱。好，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，在下一次的节目中我要继续的讲解下去，请你继续收听。现在我把约拿书第一章再为你仔细的读一遍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，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市去，他就给了船驾，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，海就狂风大作，甚至船几乎破坏，水手便惧怕，个人哀求自己的神，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，为要使船倾泻。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，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，你这沉睡的人啊，为何这样呢？起来求告你的神，或者神顾念我们，使我们不至灭亡。船上的人彼此说，来吧，我们扯签，看看这灾祸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。于是他们扯签，扯出约拿来。众人对他说，请你告诉我们，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？你以何事为业？你从哪里来？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？他说，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。他们就大大惧怕，对他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，因为他告诉了他们。他们问他说，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？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。他对他们说，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，海就平静了。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。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，却是不能，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。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我们恳求你，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，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， 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。他们须将约拿抬起，抛在海中，海的狂浪就平息了。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，向耶和华献祭，并且许愿。我们来一同感恩，谢谢您，主耶稣。我们知道您是创造沧海旱地和其中万物的神，我们所有的一切生命气息都在你手中。主啊，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你美好的旨意，求主引导我们，也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，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之中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